好，弟兄姊妹，好冻，不过盼望上帝嘅加灵你有温暖吓。咁我哋都一齐一个简单嘅祷告，求上帝开我哋嘅心。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因为你赐下你嘅话语，你让我哋知道你嘅心意。求上帝开我哋嘅眼，开我哋嘅心，以至我哋能够睇得清楚你，亦睇得清楚我哋自己。我哋多谢你，我哋祈祷奉耶稣嘅圣名，阿门。好开心啊！见到小朋友嘅新嘅生命嚟呢个世界嘅时候，我哋头先我哋第一首唱嘅诗歌《坚固保障》，知唔知边个写嘅？马丁路德。喺旧年就系我哋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嘅500周年。宗教改革其实唔系突然间爆出嚟嘅，早喺呢一个嘅马丁路德改革之前咧。两个世纪，威克里夫已经冒住生命危险去挑战当时啊只手遮天嘅教皇同埋佢哋庞大嘅利益集团。嗱，关于佢哋嘅情况，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略知一二。嗰个嘅教廷执政嘅期间，其实佢哋利用紧教会即系神嘅家去建立佢哋嘅利益王国。大家读历史的时候会知道，教廷当时真是搜集很多民脂民膏，生活都很奢华，也都操控政治，弱势社群在他手上的时候是被欺凌，甚至他们是将一些意见人士打成为异端，送上去宗教裁判所，送去火刑场那里将他们烧死，用酷刑去对待一些反对他们揭发他们的人。而威克里夫一生最大的贡献呢，不是单单将圣经翻成英文，更加重要的是他大力的去反对教廷的特权。他强调神的话才是最高权威，不是人，所以高举一样东西，就是唯独圣经唯独恩典的原则。这样东西呢也很犀利，影响到日后谁呢，就是约翰胡斯和马丁路德，才有宗教改革。当时教廷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用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讲法，就是他用人的意志操控着神的教会。这很多人害怕。或者我举一些例子，很简单。我们知道谁有赦罪的权柄？神咯，唯有神是可以赦免人的罪。但是当时的教皇呢，授权神职人员去听人认罪，并且可以赦免人的罪。那就完全不同了。那些僧侣怎样呢？就是用赦罪权柄呢去赚了很多的钱。各种各样的罪犯呢都来帮衬他们去认罪。将赦罪的恩典已经成为一种买卖的商品。教会还千方百计去开辟财路。我想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赎罪券，是不是赎罪券这样的东西。其实不单止是神职人员去敛财，人也都肆无忌惮去犯罪。因为预缴式消费买定成搭赎罪券，是不是我就不怕犯罪了。整个社会整个教会非常黑暗。威克里夫在那张传单上面指控教皇和教廷，他说什么呢？他们每年是将穷人养生的金钱和国库中成千上万的马克用来维持他们的宗教礼仪，很敬虔的。还有所谓的属灵生活，很属灵的。其实他一针见血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其实这些一切无非一种可就作的买卖，是买卖来的。不单止是这样，我相信大家都记得我们每一个月都有圣餐。耶稣基督是吩咐信徒擘他的饼，守他的杯，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但一直以来教廷规定是怎样的？只有神父才可以领圣杯，平民只能够吃饼，不可以喝杯。因为为什么呢？他 他们的理由就是说，笨拙的平民呢很容易将这个杯倒泻，耶稣的血就倒泻了。我就问了，谁有权去将耶稣的说话扭转的呢？当时事实上中世纪的时候呢，不是个个可以读到圣经的。教廷于是就成为了教义最终解释权的垄断者，也都可以为一切圣礼的个决定者。教会传统、教皇和他们所有的一些礼仪，比神的说话更有权威，可以说他们想怎就怎，他们自己就是神。其实最讽刺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叫我们门徒做盐和做光，但是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之间这一段教会控制的中世纪，历史上面是什么时期？黑暗时期。这个岂不是对神的道一个最大的羞辱、最大的讽刺吗？神是不是死的？看不到的。你想神有什么反应？我们看看圣经诗篇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来的，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来的，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些就是压制真理的人，扭曲神的说话，歪曲事实，欺压弱势。我们的神原来是一个愤怒的神来的。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觉得不安，为什么耶稣这样做的？为什么这么恶的呢？大概可能有些人的心目中的耶稣就是西游记笔下的唐三藏，没离火气，见到妖精横行当道的时候都是唉慈悲为怀，不识发火，好好先生。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的神来的呢？我们的神是一个会发怒的神。如果看到一切的不义，不嬲，无动于衷，这个不是叫包容，这个不是叫爱。我是什么？我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见到小朋友被人糟质去到死，成为植物人，你会无动于衷吗？嬲是正常的，是不是？你不嬲才有问题。面对着无法无天罪恶的世代，不嬲是麻木不仁，是完全没有正义感。如果神是这样的神，这个神不值得你信。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真的嬲，一个会愤怒的耶稣。关于这个的记载，其实这个洁净圣殿其实不单止一次。所以当你看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时候，个记载同呢一次有啲唔同，应该是另外一次嚟嘅。无论点都好，边次先边次后都好，我哋睇到神俾我哋一个清楚信息：操控圣殿，利用神嘅家做其他勾当，神系愤怒嘅。咁究竟喺圣殿买卖咩问题？我哋都系教会买书啊，嗬？买埋过啊，系咪卖书又得，卖牛羊都因为佢哋污糟，所以我哋唔卖猫猫狗狗咧。个问题喺边一度咧？嗱，我哋睇睇十三到十五节好嘛？首先我睇睇犹太人嘅逾越节嘅时候咧，近啦，耶稣上耶路撒冷。逾越节系咩回事？逾越节就系犹太人纪念神带领佢哋嘅祖先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嘅一个节期嚟嘅，系纪念上帝恩典嘅。每到逾越节或者每到节期的时候，哇，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就会涌上去这个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人口大概有六万左右，但是每到节期好像逾越节这么大的日子， 有25万人塞入耶路撒冷，而且呢亦都是献祭的高峰期，对牛羊祭牲的需求呢是非常大。但朝圣的人呢去献祭不是求其在街市买一只牛一只羊拖去就可以献祭的，对祭牲是有相当之严格的要求。除了献祭之外呢，所有去耶路撒冷朝圣的犹太人，只要你满20岁的话呢，你每年就要交半个 shekel 的圣殿税。咁交圣殿税冇问题，耶稣都交嘅。但系为咗保障圣殿嘅收入咧，圣殿税嘅税银咧，嗰啲银币咧，无论喺纯度同质量上面咧，都有严格要求嘅。咁你于是乎可以想象，你自唔同地区嘅人嚟耶路撒冷去守节，佢一定要将佢哋本国嘅货币咧兑换成为圣殿指定嘅认可嘅货币先得嘅。咁既然间咁多条件咁多限制，所以咧，如果能够用到祭司佢哋所提供嘅，或者话佢哋认可供应商所提供嘅钱币啦、祭牲啦，咁啊最稳阵啦，系咪？嗱，可想而知，当时嘅祭牲同埋钱币啊嘅供应咧，绝对系一个庞大嘅市场嚟嘅，而且仲系独市生意添。嗱，有证据显示大祭司该亚法同埋佢哋嘅利益集团呢曾经在公议会上面施加压力，利用他们自己的影响力争取到在圣殿摆卖祭牲是合法化，所以可以在圣殿里面开墟。所以你看到耶稣入圣殿的时候见到什么呢？有摆卖牛羊啊、鸽子啊、兑换银币的档口啊。如果从市场供求的角度来讲，这种做法很高明，还有都是很务实的。除了祭司他们把握到商机，朝圣者都有着数的。他们不用老远拖啲牛牛羊羊那么麻烦，还有来到的时候又说不合格，是不是？还有可以兑换钱币，所以又方便又有保证。其实看来是一个互利双赢的一个的做法。所以呢，当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之后呢，十八节呢，犹太人其实都站在祭司那边呢，质疑耶稣的权柄，你有什么权这么做？他们大家双方其实都是达到他们自己目的的。嗱，或者我们试下今天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他们提到圣殿有几次呢？有七次那么多。但是其实是用了三个不同的字呢，去讲圣殿的。我分类基本上呢可能怪怪地，但其实是从它那个不同的字的原文呢，圣殿不同的字去分的。咁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个十四十五节所讲的殿。这个殿是什么意思？这个殿是讲到建筑物的空间， Hieron 这个字呢是讲到个空间，是焦点是摆在建筑物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些活动。所以呢你看到他记载耶稣的活动，譬如拿起鞭子啊，赶出牛羊啊，倒出银币啊，推翻桌子这些。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是不是在圣殿摆卖，或者说是不是做生意就是叫不属灵呢？或者我们看看十六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十六节是唯一一句，你如果心水清的话，你会看到唯一一句耶稣开口讲嘢的。咁我不如读一读好嘛，好重要啊！十六节又对摆卖，我就写东西拿手，不要系啊！耶稣喺度用个殿咧，其实咧系转咗另一个字嚟噶。呢个殿咧系即系家嘅意思，屋企啊 ，oikos 呢个字咧系指向家。其实耶稣系讲紧圣殿系神嘅家，系我父嘅家嚟嘅。耶稣其实突显了一样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同神的关系，我父的殿。既然间这个是父的家，那就是说是不是耶稣的家？都是耶稣的地方来的，是他主场来的。 这个表明耶稣才是圣殿的主人，神的家是神话事的，不是人话事的。除了耶稣讲了这个主权之外，他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什么呢？他重申一样东西，圣殿不是买卖的地方，不是市场，不是交易所。那我们就会问，圣殿是做什么的？我们可以回到旧约的时期，看看所罗门最初起好圣殿的时候，他跟上帝祈祷，圣殿是做什么的？在列王记上第八章，我不读了，不过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些 highlight 了的地方。这个圣殿其实原来是上帝的居所来的，是上帝的子民向上帝祈祷，是不是求上帝的赦免，是不是见到，即是说寻求上帝的赦免，求饶恕，求怜悯的地方。不单止是这样，下面那段你见到吗？外邦人向你所求，地上万民都是认识你的名，敬畏你，这个是你名下的殿来的。犹太人当时在哪里开档呢？犹太人在圣殿里面开档的地方叫外院，是圣殿外围，又叫外邦人院，是外邦人来到亲近神的地方来的。其实很明显，犹太人和祭司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方便， user friendly 嘛，是吗？于是乎就占据了这个外院广场，剥削了外邦人归向上帝亲近神的空间，亦都剥削了上帝当受万民敬拜的一个的权利。大不大件事？这个不是卖东西的问题，没错，献祭是神的吩咐，献祭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也都讲得很清楚，神是悦纳这些祭牲，神听命胜于燔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胜于公羊的自由。似乎犹太人并没有好好地去理解上帝的说话，他没有认真去行神的意思，他更加没有看重祷告，是吗？他有几重视祷告呢？他连祷告的地方都要霸占去做买卖，有几看重祷告？他们的守节看来是什么呢？即是满足一些宗教上的一些的要求，守了节就功德圆满啦，我献了祭了就可以讨好到神了，神就保佑了。祷告祷告地方都用来卖东西，你说这样的敬拜是什么敬拜？讲得暴欲啲，其实是一场交易，以为这样就可以贿赂上帝，讨好上帝。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圣殿只不过是一个交易所的角色，是帮助他们达到他们目的的工具来的。既然是工具，工具讲求什么的？工具是讲求好使好用的嘛， user friendly 的嘛。所以宗教领袖呢就看准机会，就是提供方便，满足市场需求，赚取可观的利润。其实大家都在这里用着圣殿拿自己着数，去达到自己目的。所以福音书其他的地方的时候，耶稣驱赶他们的时候，另一次他说不要将我上帝成为贼窝。这些是这样的交易来的，这些是对上帝的殿绝对一种亵渎和一种侮辱，所以招致上帝的怒火。看到耶稣基督这么着紧，这么激烈的反应，门徒就想起诗篇69篇的记载，那句说话是什么呢？下面那节就是讲到，我为你的殿是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其实诗篇69篇 下面就是说，并且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会落在我身上。六十九篇的背景就是说，很多敌人环绕大卫，诗人不单止是受是为神去受辱，也都为神的殿去受辱。看到人侮辱圣殿，啲门徒就想起诗篇六十九篇，心里焦急。咁咩焦急呢？焦急其实原文嘅意思就系妒忌。下面撒加利亚书一章嘅时候，系最贴近耶稣。呢度冇讲耶稣引经据典，但系佢最贴近耶稣所讲嘅。佢话咩咧？撒加利亚书就系话：与我说话，天使对我讲，你要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而妒忌。妒忌就是焦急，为锡安而大大的妒忌，大大的焦急。什么意思？神都会妒忌的嘛。是啊，神会妒忌。你原本应该给神的东西，是归耶和华专用的圣殿，分别为圣的东西，你现在骑劫了它，任你舞，你喜欢点舞就点舞。神是妒忌，神是焦急的，神是愤怒的。这个字眼是说到神很不抵得，绝对不能够容忍这些事情。于是犹太人就问耶稣：你能显个神迹给我看吗？表明你可以做这些事。我觉得和修本都很客气，亦得 NLT 的中译本呢，我觉得都倒肉少少。其实犹太人的领袖是质问紧耶稣，他说什么呢？你要做什么？如果上帝给你权柄这样做，你就向我们显个神迹来证明你有这个权。哇，其实你看到一幅非常之讽刺的图画，是不是？耶稣就是神，是不是？圣殿是耶稣的殿，但现在这班的宗教领袖竟然间指指点点去质问耶稣有什么资格这样做，有什么权这样做啊？你这个是对耶稣的直接挑战来的。耶稣当时没有即刻显个神迹给他看，耶稣反而讲了个预言，是带出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息。十九到二十一节，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之内要重建。这里提到圣殿这几个节所提的字呢，是另外一个字来的。耶稣所讲的圣殿，这个字原名 Laos，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圣所啊，圣殿里面的内殿啊，是犹太人相信神临在的地方来的，是象征神与人同在啊。耶稣很犀利啊，他在讲清楚是什么呢？他都是道成肉身，他是神，他本身是住在人的中间，他自己就是神与人同在。这个正正体现了圣殿的意义。所以耶稣是用圣殿比喻他的身体。留意我们看看第二十节，圣殿是谁拆的？他们拆的，不是耶稣拆的。事实上，人不单止亵渎地上面的圣殿，破坏圣殿的功用，还要铲除耶稣，钉死耶稣。但是他们所钉死耶稣的身体，耶稣自己会将它重建，三日之后复活。犹太人要看神迹嘛，耶稣没有行神迹，但耶稣却讲出了更大的神迹，而这个神迹是犹太人永远想不到的。根据约翰福音的铺排很有趣的，我相信大家上一次可能之前呢看过水便走，他是表明了耶稣的来临呢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是不是完全不同的那个礼仪的观念。今天耶稣洁净圣殿这个叙事呢，其实也提升了 旧约以来对圣殿对献祭的认知，是一个的系列呢，看到这个信息的。为什么？第一，耶稣自己就是圣殿，他就是圣殿。还有他们这么热衷于献祭嘛，而耶稣他自己一次将自己献上，取代到传统的献祭。这个非常革命性的观念来的。所以呢，约翰在21节划公仔要划出肠，因为这个是没有人明白的概念来的。所以约翰说什么？但耶稣所说的殿是指他的身体。今天不单止耶稣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都是神的殿，是不是？当时犹太人不明白，他就说什么呢？这个圣殿做了46年，你三日之内就能重建吗？这个圣殿已经是不是第一代的圣殿。当时希律王是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非常大的工程来的。当时他们已经起了，据讲他们已经46年还在起，未起完。所以耶稣说三日能够重建，他更加不信耶稣所讲的。他们不单止不信耶稣所讲的，他们还要扭曲耶稣的说话。到他们要告耶稣的时候，他们怎么讲？他说耶稣说他要拆毁圣殿三日重建，这个说话是他们扭曲去屈耶稣，然后成为呈堂证供。大家记不记得？其实耶稣的说话不单止犹太人不明白，你估信徒明不明白？门徒明不明白？门徒都不明白，几时才明白？22节。所以他们从死人中复从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门徒就想起他曾说过这事，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他们信什么呢？什么叫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呢？就是说当耶稣复活之后，门徒看到耶稣所讲过的事情原来是应验成就的，他三日之后真的复活，他们知道耶稣的预言就好像旧约圣经那么有权威，一样地应验，就更加确信耶稣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耶稣就是神。为什么门徒突然间又醒了的？本来不明白，为什么变得明白？是不是突然间想通了？叮一声，我们看看原因，就是在约翰福音14节。约翰福音14节，耶稣跟门徒讲，他说我会差遣圣灵，是吧？父差圣灵保惠师来你们当中。圣灵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圣灵不是一个工具给我们摆在手上面，叫它充满我们，我就会有 energy， 我们又好，又可以医病。不是这个重点。圣灵的来临就是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你想想，今天这段圣经就是讲着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就想起耶稣跟他讲过这些话。信耶稣从来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啊，报道会牧师讲得很动听，我举手，为什么？我同意牧师举手，投他一票，我同意，是因为我同意，那把尺是我自己定的。不是啊，从来是神做主权的。下面很有趣的，犹太人信不信呢？犹太人都信、哦、同一个字来的，都是这个信字的原文。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节的时候，有很多人看到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哦、犹太人的信和门徒的信有没有不同、啊、门徒的信是圣灵的带领，是不是？犹太人的信呢，看到神迹，但耶稣怎么看他们？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所有人，也不用不着谁来证明人是怎样的，因为他自己认识人的内心。 不要以为看到神迹就一定会信耶稣，不要将我们的信仰建基在看到神迹的上面，没有意义的。见到神迹，你看他们说信了耶稣，但耶稣知道他不是信他的。记不得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人很多人去找耶稣，哇有神迹啊，耶稣怎么跟他说啊？迟些你会看到约翰福音大概第六章到了，耶稣督爆他们，他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到神迹信，你是因为吃饼得饱。同样法利赛人祭司集团看到神迹的，但他们看到神迹导致他们什么行动？不是归信，是加速的对付耶稣。所以神迹从来不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我们的信仰不要追求神迹，我们是追求我们的神。很奇怪一样东西，那么是信呢？他们不是信，是什么是信呢？罗马书讲得很好，就是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犹太领袖犹太人是不是承认耶稣是他的主呢？如果你承认他的主的时候，你就谦卑在神的面前，但他们是挑战耶稣，是不是？他们当圣殿的主宰舞蹈，他们将神的殿摆在手上，点舞就点舞，点用就点用，我决定。这些是不是信呢？信是降服，不是说你见到啊好厉害啊我信他。信不信你自己话，但是神点睇你。这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所以约翰福音给我们看到，大家读过的，我相信之前。什么是信？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他的儿女。儿女是关系来的。是神赐你权柄，你才可以做到他的儿女。救恩从神而来，是从神生的。你不是跟自己洗礼的时候你就是基督徒，好像洪秀全那样，是不是自己跟自己洗礼？不是啊。神要认识你。如果不是的时候，你以为自己信了耶稣，好像马太福音所讲，耶稣说我不识你，对不住。怎是被耶稣认识啊？你是真正正将你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让圣灵带领你，看到你自己的不足。在整个的叙事段落当中，给我们看到我们单单去看神，不是看其他的所谓神迹。其实神的神迹一早做了的，圣经告诉我们，自从神到天地以来，他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你有眼就可以看的，你有谦卑的心的时候，你就望得到这个是出于神。其实监察人心的神，人是骗不到的。耶稣知道人家怎样信他，也知道我们用什么动机去敬拜他。今天这段经文其实不是只是展现耶稣时代圣殿里面所发生的罪恶，也不是只是中世纪的时候的问题，其实会不会都是我们人亘古以来自己罪性的问题？什么是敬拜？上个礼拜朱牧师在我们当中是讲了敬拜的主日。敬拜不是好像年初二的人去车公庙争上头柱香，这个不是敬拜。敬拜是什么？是尊崇神，不是考虑市场，不是考虑方便，是不是？不是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利。耶稣就针对这些东西。敬拜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不是 please 我们。我年轻的时候其实 都有一段的时间是参与一些的音乐的一些的 singing group 啊机构啊，我们会周围去不同的地方有一些的领会敬拜聚会。你知道音乐人很喜欢音乐的，我们当中的 musician 呢，大家在 rehearsal 的时候突然间想啊，这里加些什么好啊，你这里撩一些电吉他加一些过瘾很多 OK， 然后那里就加捞一个 round 鼓好玩很多，听落都挺心寒，过瘾好玩，这些就是敬拜吗？不同我们的敬拜是不是为了市场，是不是为了自己觉得过瘾，自己觉得好玩，是很可怕的，这心态其实。我都要提醒我自己，我曾经在新加坡面对三千多人主领聚会，唱完歌的人啊握手啊你好嘢，你飘飘然，即是想究竟我们是服侍哪一个，我们考虑市场的口味定是向神呢？我没错，我们都敬拜，犹太人都是敬拜，他们是献祭的，你知不知道行着圣经吩咐的噃，大条道理的噃，他们做的事好像没错的噃。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崇拜他，我们搞得很漂亮的 church， 搞得很 smooth 的 program， 是好的。但是问题就是谁是我们敬拜的主？去到我们传福音都是的，我们会不会只是考虑市场，好像那班祭司一样？耶稣传的福音是什么？天国近，你们要悔改，是讲罪的。会不会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讲罪没有市场，得罪很多人，不如只是讲信耶稣有着数啦。没错，信耶稣有永生，但我们只是讲永生，讲着数，讲顺利，讲福足，我们不讲罪。我就问哪个定义圣经所讲的东西？是我们用我们的策略，用我们的聪明去把握市场脉搏，哪个去决定圣经所讲的东西？那跟中世纪那些人不让人家领圣杯，扭曲耶稣的心意，有什么分别？神是愤怒的。最吊诡的就是他们不是不去教会，他们不是不去圣殿，他们不是不虔诚，他们兑换银钱，他们去献祭，他们做着他们认为虔诚的事。但是原来做着虔诚的事的时候，同时是侮辱上帝，同时是得罪上帝，同时是阻止人去上帝的面前去认罪，好恐怖。没人可怜得过这些人，可能呃了自己一世，以为自己敬拜神，但原来是一世的时候都是得罪上帝。所以难怪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不是凡称呼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到那天是许多人跟我说，即是说很容易跌入这个陷阱，很多人是中招的。我不是为你传福音的吗？耶稣说你们作恶的人。为什么传福音是作恶啊？为什么敬拜令神愤怒啊？就是这个原因。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不要只是聚焦说耶稣不要怒脾，不要觉得啊好尴尬好难堪，为什么耶稣是这样一个愤怒的神，才是一个值得敬拜的神。耶稣就是要用这么高调的行动去宣告给人知道神是愤怒的。其实自己都好惊啊！在我信耶稣开头的十几年，都不是认真信耶稣， 但是回教会我肯定我十几年一定绊倒过不少的人，因为我回教会嘛。地上的人很低标准的，你回教会他就说你虔诚基督徒的了，是不是？但是一个没神生命的挂住基督徒招牌的人，他的杀伤力是比一个不信人更大。所以拉尾我在上帝面前要切切认罪祈祷。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究竟是怎样对他，怎样对待神的家，怎样去看敬拜。我们一起祈祷。